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耶和华你的神，无论你试炼你，叫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就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可怕的旷野，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啊，你吃的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信你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概每3个月一次，我会回到教会来讲道，那么也有时候也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城区事工的现况，让大家可以了解。到了今年4月份，我们城区主日崇拜满1周年，所以4月份的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刚好是我们满1周年的时候。那么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人数也平均也达到120个人左右，那这算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高峰。然后从5月份开始，我们陆续就会有一些人会毕业，或者是像5月、6月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放暑假就会暂时的离开。那有一些人陆续的毕业，有一些访问的学者离开。那么这些人在 Boston 或者在 Boston 半年，或者在 Boston 1年，或者在 Boston 2年、3年，那么他们来到城区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时间。虽然他们来的时间不是非常的长，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这短短的时间对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参加一个团契，为一些访问学者举办的一个送旧的聚会。我们那一个团契有7个，今年要送走7个家庭。那么其中有一对夫妇，这太太先分享，她一分享，她一开始说，她就说，我没有想到我会在 Boston 相信主。那么她讲了这句话，我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对夫妇呢，去年12月圣诞节的特别的聚会才在城区出现。然后到了今年5月到6月的时候，他的分享是，我没有想到我在城区，我们会在城区信主。他或者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居然有这样的表白。后来轮到先生发表的时候，我发现先生比太太跑得更快，跑得更前进一点啊。所以就是你可以很难想象说，半年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所带来的影响是大的。有的人来 城区来 Boston， 然后到城区来一年，他们可能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回去了，我知道他们继续，他们以前没有参加过教会，他们回去就继续的参加教会。有的人说，我其实已经信了，只是还没有到水里面去泡一泡而已，你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啊？有的人在这里信主了，决志了，所以我们得帮他们开这个啊，加开这个密集受洗班。我们在三月的时候呢，有一位教授3月21号要回去，3月14号之前我们帮他开密集受洗班，然后他3月14号的时候我们为他施洗。去年 Boston 大学有两个法律系的学生，那么他们接触城区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在布道会受洗啊，在决志，然后呢5月底的时候他们自己跑来说，他说我们一个人只能留到6月，另外一个人只能留到8月，我们可不可以提前受洗，我们的4月份的洗礼已经过了。那所以呢，这段时间3个受洗班的老师用3个礼拜的时间把所有的受洗班的课程补完，他们老师要很费力，他们这些学生也怎么样，也甘心情愿的1个礼拜上3个钟头到4个钟头的课。也许我们在6月20号，如果他们通得过我们的 interview 的话，我们在6月20号要为他们施洗。有一些人留得长，他们留下来之后，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城区服侍。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为一个人施洗，为一个姐妹施洗。然后呢，上个礼拜的5月23号的时候，我看呢，这个侯美玲姐妹在教她施琴啊，弹琴。我就问说：“哎，你在干嘛？”她说呢：“我现在呢，以后要在另外某一个团契施琴，因为那个团契过去呢，敬拜全部都用这个、这种电脑的这个音乐。”她说：“从现在开始，她要为他们施琴啊，所以他们。”很多很快的就这样的参与。那么我刚才讲到说五月份开始很多人离开了，很多人暑假的时候不在，那我们其实在5、6月份开始，我们要开始面对另外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我们要开始迎接新生的来到。那么为了迎接，我们有很多的事工需要安排，为了迎接新生的来到，那么啊，其实是我的太太她自己一力，我们就把全力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啊，我们就把我们的网页更新了，所以我想要在这个地方秀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城区的网页的那个的风格跟一般的网页不太一样，没有出现啊。没关系，那就算了。对，我们把我们的网页设计成为很酷，然后呢，这个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网页。所以，在这个网页还要再等一下，是不是？出来了，好。我们只看到那个小小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网页，这个是我太太用麦金塔的电脑做的。然后呢，你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欢迎的一个那个，然后呢，进入到团契之夜，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有对好几有对我们城区每一个团契的。简单的实地的介绍，而且可以 link 到那个没有 mouse， 所以我进行的不是很好啊。然后如果呢某一个人对某一个团契有兴趣，他就可以直接 link 进入到那一个团契去。比如说啊，如果有人对爱灵团契有兴趣，他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爱灵团契去。然后呢他可以了解爱灵团契更多的状况跟介绍，然后他可以去跟爱灵团契的这个 coordinator 联络。然后我们有一个福音见证的栏，在这里呢，过去在我们城区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见的短的见证就怎么样，就一直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你就列在这个上面，有福音的作用。然后我们有这个活动剪影，不我们不能看下去，就太长了。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人谈到他们对城区的想法。然后当然重要的是，我们让大家知道让一些人知道他们出国前应该预备什么，然后也让他们知道在 Boston 的生活应该怎么过。这个对我们这住在这里五年十年的人来说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资讯。这一个网页还在建构当中，但是呢我在这个地方介绍，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告诉，如果你告诉别人，如果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马上要来 Boston 读书做博士后研究，还有做博士后研究，还有做访问学者，请你告诉他们有这个网站，他们可以上来，他们可以了解这些资讯，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跟我们联络，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他们。这个城区的事工需要整个教会来支持，即使你不能到那里去，至少你可以做的是把这个网站告诉别人，告诉许多有需要的人，告诉许多可能会用到，可能你的介绍你的推荐就可能可以让一个人因此而认识神，一个人因此他的生命得到更新跟改变。我的介绍就简单的介绍就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道。小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光阴的故事》，不是现在光阴的故事，现在有一个新的光阴的故事，我讲的是我小时候看的哈。那里讲到一群小学生怎么在小学同班，然后长大之后呢一起做一些事情。那么让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的小学老师每天早上晨会的时候，他就很有威严地站在讲台上宣布说，胡宗义昨天数学考试考100分，所以制服缝上2颗红扣子啊。然后呢，林有伟昨天上课讲话，那个被风纪股长登记名字，制服缝上1颗黑扣子啊。然后那个钟信忠啊，昨天没有打扫教室，放学后没有打扫教室，所以制服上的红扣子拿掉，加1颗黑扣子啊。那这我看了以后呢，印象很深刻，觉得又熟悉又陌生。所谓陌生，是因为我发现这个实际的经历我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是呢，熟悉的是，虽然我没有缝过红扣子或黑扣子啊，但是呢，你看，如果你要这样，所以那样子呢，那个每一个人的制服上面都像挂勋章一样，重要的是你挂红还是挂黑的啊。那我虽然没有过这个经验，但是本质上这一种用赏罚的方式来作为人行善的动力，这一种做法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比比皆是，在宗教信仰上也是这样子，今天行善做好事就多积多少功德，今天做了坏事就接受处罚，今天呢服事很成功加多少 credit， 今天呢服事失败就怎么样，就这个地位又下降哈。这种方式有没有效果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看起来是很有效果。我用一个英文的字眼说，看起来很 efficient 啊。但是呢，是不是真的 effective， 这就不晓得了，这就很难讲。是不是有真正根本的果效呢？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能副作用很大。为什么呢？如果做好事没有真正得到应该得到的奖赏，那我就不做了。或者是我在人前做坏事会被扣分，那但是呢，私底下坏事可能做得更多，只是没有被侦测到而已。更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为了自我的利益而行的善事是真正的良善吗？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所以真正的良善的善行是应该是一个本于爱而没有自我的利益的而行的善事。 一个真正的利他不是怀着自利的动机而有的，所以真正的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强调行善，外表的善行从来不能够成为一个人得救的条件，因为呢，按照人常有的做法，没有真正的良善。反过来来讲，基督教信仰强调人要怎么样？人要靠着恩典才能够得救，人要靠着恩典才能够白白的得到神的救恩。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的精神。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徒不行善吗？基督徒当然要有好的行为，可是基督徒行善的动机不是以赏善罚恶为本。那么基督徒行善的动机跟动力是什么呢？基督徒行善的动机跟动力是对上帝的慈爱和恩典的回应。我们认识经验神的爱跟恩典，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来回应他。我们认识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浩大，我们努力的在我靠神的恩典努力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和他喜悦的样式来。所以你如果你对神的爱的认识越深刻，对神的恩典的认识越深刻，那么你的行善的行动力就会越强。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常常纪念数算神的恩典，使得我们可以真正的感受也感念神的恩典，使得感恩成为我们信从神遵行他命令的基本的动力。那么其实这我所讲的这个，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重点。生命记是摩西的临终讲道，我们通常不太喜欢去读它，因为呢一讲就讲了33章，我们现在越来越不爱听长的讲道，我们呢觉得33章的讲道太长，我们教会要用两季才能够讲完它。对，摩西呢一讲就讲了33章，而且呢翻来覆去好像都抓不到重点。我当然我们已经进行到第8章，所以我假设前面的讲员已经对这本书的基本的精神跟大要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我在这里只讲一点，其实生命记是一把认识旧约、认识旧约神学、认识旧约伦理的钥匙。因为整本生命记的基本的信息是什么呢？基本的信息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呢，蒙拯救的以色列人，神要求在生活伦理跟信仰上要活出对神和对神的救恩应该有的回应。其实这是整个旧约的信息，这是整个旧约神学的信息，也是整个旧约伦理的信息。那么其实这只是旧约的信息吗？其实这也是新约的信息，甚至我们应该说其实这根本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信息。神先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当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之后，本于他的救恩，他的子民，我们应该活出一个对神和对神的救恩应该有的回应。那么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到整个生命记一到三章这一段在回溯以色列人蒙神拯救的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要告诉他们是整个生命记的根基，整个生命记后面讲到的伦理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的救恩，是神的拯救。然后4章到11章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那么4章到11章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讲到旧约的伦理。4章到11章是一个 general 的叙述，是一个什么？是讲到从不同的角度讲到旧约伦理的精神。12章之后讲到的是具体的条文跟具体条文的解释跟阐释。也许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可以让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我们现在进到第8章4到11章，其实我认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旧约伦理的本质是什么，旧约伦理的内涵是什么，旧约伦理的精神是什么。那么今天在第8章讲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神的子民施行伦理，神的子民在生活当中回应神的生活的具体的表现的动机是什么呢？ 不是赏善罚恶，虽然赏善罚恶这一个经文在这里面多少出现，而且那是一个结果，可是在这里你看到整个经文的基本的信息是旧约伦理的基本的动机是认识神的恩典，对神存着感恩的心，然后因着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而有的什么，而有的回应。所以这张圣经当中摩西的几个命令的表达方式是这样子，你要谨守神的律法，要纪念神的恩典，要谨守神的律法，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要谨慎，不可以忘记什么，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那么所以这个是他的啊重要的几个关键的地方，从这当中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以认识经历神的恩典来成为我们施行律法的动机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数算纪念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神。那这是第八章主要告诉我们的。那摩西在这个地方告诉以色列人说要纪念上帝对你们的恩典。摩西在这里讲告诉以色列人有哪三方面的恩典是要纪念的呢？首先要纪念上帝对你们的拯救之恩，因为是上帝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在埃及的时候你们是奴隶，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主人要你们死你们不能活，主人要你活，如果你躺在床上病得半死，你要想办法活下去。那为奴一辈子没有盼望，因为永远都是奴隶，为奴生生世世都没有盼望，因为生的儿子还是奴隶，没有自由，没有自己的所有权。然后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出埃及的故事很精彩，对不对？十大灾害，大斗法，过红海，过程非常的什么戏剧性，但是那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复杂，甚至是惨烈的。可是呢，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做过什么吗？他们出过一兵一卒吗？他们动过一刀一剑吗？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动的刀最多就是杀了一只羊，吃了一顿饭而已。啊，完全都是神的恩典。这个蒙拯救的过程都是神的恩典。好像我们蒙拯救的过程一样。我们原来是罪恶、撒旦、死亡的奴隶。我们的人生没有真正的自主。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没有盼望。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位上做了改变，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吗？没有，一点都没有。我们完全依靠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善行为这个救恩增加什么。所以原来循规蹈矩，不做坏事，遵守交通规则， stop sign 一定会停下来的人，不一定会比那些犯过重罪的人更容易得救。为什么？因为我们完全是凭神的恩典，我们自己一点都没有功劳。摩西要以色列人认识这个事实，不断地记录这个事实，他们可以出埃及是神的，完全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这些蒙神拯救的人，我们这些他的儿女，我们也要记住我们蒙拯救单单是他的恩典。第二个，但是问题来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发现日子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过，进入了沙漠，天气热，白天热，晚上冷，气候不好受，然后每一天要走路，每天要走路呢又不像这个现在美国这种为了运动健身而有的这种走路。那在美国的话，你看到有人装备齐全，但是呢不需要承带一些不必要的装备，然后可以一面还有那种一面还有那种走路或慢跑专用的服装，还可以呢一面走路一面跑步一面听 MP3， 对不对？好，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走40年，那个时候全部的家当都要带着，两岁的孩子要带着，五岁的孩子要带着，十岁的孩子要带着，两岁的孩子你让他跟你走一天啊，走不了多久他就跟你说爸爸抱抱，对不对？好，所以呢那个时候你要他走一天，要不然就是他累，要不然就是你累，因为你要抱他走一天。牛羊都要带着，累得要死，没有吃的抱怨，上帝就给吃的，上帝给吃的之后又抱怨， 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吃玛纳，腻得要命啊！要吃肉，要吃葱、姜、大蒜，要吃你现在想到的好吃的东西啊，都要吃啊。然后没有水，抱怨。出埃及之后发现日子没有那么好过，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人家说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我信了，没有加薪，老板跟同事也没有对我好一点，别人担心被 lay off， 我一样有可能。但是摩西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一件事，说你们在艰难的处境当中，这也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要问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艰难当中呢？为什么这也是神的恩典呢？因为第一，艰难使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好像十七节那里所说的，说艰难让我们不会看错自己，艰难让我们不会以为自己很能很行，因此而忘记了神的恩典。人都有这个危机，容易骄傲，特别是怎么样，一切平顺有成就感的时候容易骄傲，容易高估自己。但是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什么时候祸害就临到。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能力应该远远高过你现在在公司的位置，如果你觉得奇怪，我那么努力但是事情总是得不到 那应该有的奖赏，如果你觉得你时运不济，你不要抱怨，那很可能是上帝透过艰难的环境当中告诉你，你靠你自己不能，你靠你自己不能。当你持定态度说我自己不能，我靠我自己不能的时候，那就可以让你像里面所说的样，才能让你终究享福。因为有一些人，你看他年轻开始一身才华横溢，又有舞台可以发挥，我们羡慕的不得了，结果呢骄傲锋芒太露，晚节不保。所以艰难让神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不能，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其次，艰难让我们认识神的大能。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经历神的保守，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看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但在艰难当中，我们才能够感受跟经历到神的保守，我们才能够经历到在人不能，在神却能。所以以色列人经历了40年很艰难，但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衣服没有穿破，一身慢跑服穿了40年没有怎么样，没有穿破，而且呢还没有运动伤害，脚没有肿啊。所以不管处境如何，上帝的恩典和供应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民族。上帝对人的对他的子民的恩典跟供应，是那种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那种供应。不是说哦，你信了耶稣对不对，你还活40年，这40年全部都怎么样，钱都送到你的银行那个账户里面去，不是，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那个以利亚在基利西的那种供应，每一天乌鸦叼饼叼肉来，供应不错，但是今天来了明天有没有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呢他不能对乌鸦有信心，他只能够信靠谁，他只能够信靠神。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供应。所以看起来艰难，但是40年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走肿。第三，艰难的环境是神的训练。中文这里翻译成什么？管教，对不对啊？管教给我们的感觉是处罚，不过你看英文是 discipline， 这个字原本的意义比处罚还要广泛。一切使一个人成长的作为都是 discipline。 小孩犯错我们处罚是 discipline， 但是你训练他自己吃饭，大一点的时候你要教他，训练他按时起床，教他打理自己的生活，这都是 discipline。 我们可以说神让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是为了怎么样？是为了让我们成长。那为什么成长就成长，干嘛要用艰难的让我们成长呢？因为许多艰难的训练是宝贵的。如果你没有当过士兵，你看过一些至少你看过有电影里面看到有一些特别的军种，他们要接受特别的训练，因为在这种特别的艰难的训练当中会怎么样，会让一个人成长得更快。有的时候艰难呢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警醒，让我们可以警醒，而且让我们可以反省，让我们警醒反省 不随便，就让我们更容易贴近神的心意。我们最近提到，刚才宗义提到饶牧师来带领灵修会，他是我在台湾校园福音团契服事的时候的 mentor。 我在当新刚刚新的同工的时候呢，我听他跟我们讲过一个例子，那是他当新同工的时候，校园团契从来是一个凭信心仰望神供应经费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每一个月我们不知道这个月会收到多少奉献，这跟教会不一样。我们教会有什么？有 congregation 是基本的奉献的基础，校园团契没有，完全的凭信心。然后有多少奉献进来，行政支出优先，然后呢，行政支出优先，事工支出优先，然后发全职同工的薪资。有一次早期的时候，连续一段时间每一个月的奉献都不够。在当时有一位校园团契的董事，他那是一个大学校长，在台湾，如果你年纪大一点，你一定知道他是谁，因为他是在台湾教会极受尊重的一个属灵的长辈。他知道了就来到校园团契，然后召集全部的传道同工说，校园事工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神要负责，如果几个月缺乏经费，那么我们所有的传道同工要在上帝的面前省察，第一是我们的事工偏离了神的带领嘛，以至于神的祝福没有临到嘛。他说第二是我们特别是做负责的同工，我们在经费的使用跟安排上不讨神的喜悦吗？第三是我们每一个同工不珍惜上帝对我们的供应，随意浪费吗？他说我们要反省，所以大家一起祷告。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不是来定罪，那个时候他不是来定罪的，但是他来提醒同工们在艰难当中要更敏锐于神的心意，更寻求他的心意，让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面。这是艰难可能带来的成长的机会，但是我们要有灵里的敏锐，我们要为艰难的处境感谢，因为在这当中有神化妆的祝福，因为在艰难的过程当中满有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要能够在艰难当中感谢，我们要有不同的属灵的眼光，我们要有不同的属灵的辨识能力。如果在艰难当中感恩，在艰难当中感恩，要有属灵的眼光跟辨识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在丰富当中，我们要感恩。那如果我们在丰富当中，我们要学习感恩，我们需要有警醒谦卑的操练。摩西不只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艰难当中，你们要看见神的恩典。摩西更提醒他们，未来你们进入了迦南，你们享受了一切丰富的恩典，你们更要警醒，不要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不要忘记过去的带领是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现在的丰盛更是神的恩典。我们本来以为说在丰盛当中更容易体察神恩典，更容易感恩的，其实常常不是这样子。这不是眼界的问题，这是心的问题。因为丰富使我们容易高傲，因为丰富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以为现在有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丰富使我们很容易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自己。这种 credit 的转移啊，可怕的地方是在于你常常不容易察觉，骄傲心态的产生常常是不知不觉而来的。好像我家的浴室每天洗完澡之后呢，我们要把抽风机打开，因为要抽风把它抽干，否则的话呢，每隔一段时间你一不注意啊，一个不小心突然发现天花板上面长满了霉菌，什么时候开始的你都不知道，可是呢，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充满了很多的霉菌。我们住在 house 北边的 house 都是什么木头的，你一不注意的时候，等有一天你发现，突然发现你的木头已经怎么样，被蚂蚁白蚁蛀得干干净净。这是什么？这是更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什么，它没有不容易有警觉心的，不知不觉就怎么样，这种心态就在我们的当中产生了。所以人的骄傲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就忘了感恩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了，然后我们的心就渐渐不再尊主为大了，我们就渐渐的忘记了我们要好好遵行神的旨意，好好寻求神的旨意了，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离开了神，然后呢走回灭亡之路了。我讲的这些在哪里发生？我讲的这些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发生，而且一再重演。摩西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之前，把一切的厉害都分析给他们听， 遗憾的是，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的预言向前走，就这样照着摩西的预言一步一步的怎么样走向偏离神的道路，没有得到教训。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学习一件事，我们今天要避免走这条老路。更重要的是，那这当中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不要把神的恩典，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在我们家庭身上的恩典，在我们工作上的恩典，在我们服事上的恩典所带来的这些成就当作是什么？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掠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在丰富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提醒自己，要感受神的恩典，要常常存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避免堕落。然后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专一的来信靠神，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向主有一个忠诚，不要让一些其他的神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的偶像，专一的信靠他，专一的跟随他，专一的向他忠诚，专一的向他忠诚。我们不会去庙里面拜偶像，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太多的东西会不知不觉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要专一的顺服他，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诚心的认识，而且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这两个点我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但是我知道整个生命记会一直不断的谈到这个部分，会谈到如何向神忠诚，应该向神忠诚，会谈到如何要怎么样，如何要来遵守神的诫命。我相信其他的人都讲过，我没有时间再讲下去了。我在四月的时候，我和师母，我和我太太到德国去了一趟。我们其实不是去玩的，其实是他拿了学校的奖学金，然后到德国去做 contextual study， 去拜访一些基督教改教历史的遗址。其中呢，我们去看了改教家马丁路德的出生地、死亡地，他贴95信条反对天主教的地方，他牧会的地方，他开神学院的地方。那我在那里我就想到，宗教改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那不是唯一的，但是很重要的精神，那个精神叫做 Sola Grace， 唯独恩典。另外一个精神叫 Back to Bible， 回归圣经。那其中呢，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是唯独恩典，凡事都是神的恩典，得救是神的恩典，一切的生活跟生命，我们的经历都是神的恩典，成功是神的恩典，失败当中也有神的恩典。我们靠我们自己一点点都不能，我们靠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让我们持续持守这样的一个心态，让我们学习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使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对的态度，也能够活出一个合他心意的样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夺取你的荣耀，我们常常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恩典，我们常常忽略掉主啊，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作为，我们自己不能靠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救恩上，在我们的生活上为自己加添什么。主，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的时候，我们就来向你求怜悯，求亲爱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使得我们活出合你心意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